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实名登录，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同时也考虑到大家的安全。有用荣耀八 Light 请问你是谁？请傅勇、尤明，你们帮助管理一下，可以先给他移到等候室。同时呢，请所有用拼音写自己姓名的，请改过来啊，国伟，请改过来。我们希望用汉语的实名，我们统一一下，这样对大家都相对的负责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神的话语、属灵的真相的分享，以及带出我们这个时代、此时此刻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要带出的一些基本的属灵的信息、使命的信息、生活的信息。我们今天呢，还是一个应时的特殊的一个分享。我们在分享注目主耶稣基督系列，本身已经进入了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的品格、带出我们圣徒的品格等等这样的一个系列。但是呢，我们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中间穿插了一些很重要的讲题，是所谓的应时之作。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应时，但是这个应时跟其他的应时不同，其他的应时是被动的，现在呢，我们是积极主动的。其他的应时相对的，我们要带出一些基本的回应，现在呢，我们要带出一种宏大的回应，一种高歌猛进的回应。所以我们一起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属天的悟性啊，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大的看见，带出时代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齐聚在你圣宝座面前，仰望你的荣美，在你面光之下，在基督的身体里圣灵保护着运行当中，我们带下你的心意，带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依然有你的心意。你是真正的启示活人的神，你是真正起死回生的神，你是从无到有的神。让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我们不仅呼求你的怜悯，呼求你的医治，我们也呼求你的大能、你的荣耀，看到你在福音当中美好的旨意，那就是基督复活带出我们生命的苏醒，那就是基督的升天带出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那就是圣尔公之教会，基督在天国掌王权，我们就带出在地上的你国度的拓展。求你把我们看到，就是你国度的拓展所带出的伟大的信仰实践、伟大的信仰生活，在这特殊时候依然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是可以彰显的。我们的圣徒作为你的儿女、作为天国的子民，依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求你带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的主日能够满满的领受你的心意，能够带出我们接下来的、接下来一周、接下来一段时间、接下来在疫情整个的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都能够积极的回应、积极的生活、积极的带出服事、积极的带出使命的人生。求你赐福接下来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共建家园，在这个讲题呢，这个专题，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题目，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命题，我们是在上一次我们谈的一个同往西安的一个大的题目下，我们继续的呼应啊，继续的跟进 follow up， 我们继续的跟进。那么温故知新，还记得我们上次谈的是什么吗？还记得我们上周谈的同往西安是什么吗？那我们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啊，那就是疫情凶险，居家避难，无所事事，举国搬迁。所以我们面临的是疫情凶险的，我们很多的人在居家避难的。那么现在真正的第一阶段，从中国的大陆现在已经慢慢的恢复了，已经慢慢恢复了，很多的地方已经恢复生产了，所以中国现在的产能恢复的很凶。第一季度我们掉下了6.6几啊，差不多6.8的产能，现在呢我们要恢复，快快的恢复，要成为世界的一个真正的生产的中心，生产中心包括医疗物资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情况不同，但是新加坡现在很可怕了新加坡是非常非常的奇特在第一阶段所谓的佛系像悠哉悠哉的，然后吃紧，然后战事吃紧接下来现在基本上就会出现一种 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啊，一种好像是啊恍然大悟啊，一种突然间如梦初醒的那种感觉。现在开始整个的全国的一种所谓的啊封锁啊，它还叫封锁，它叫阻断，哈哈，它叫一个特殊的词叫阻断。实际上呢，差不多跟我们的封锁也差不到哪去了啊。像买菜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才能出去啊，活动的时候一个人活动，家人都不能够啊很密切的，无论是跑步啊锻炼等等。这样的情况，几近像中国的啊封城，几近中国的实行的是武汉模式，差不多了啊。到这个，这是一步一步的啊。如果开始早就这样，像中国的啊张文宏医生所说的，如果开始马上就要做啊，就是封而真正的封住，而不是啊这样的一种封，不是西方那种封法，可能今天的这个局面是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就在这个方面犹疑不定，总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当政者在这个方面就看到了他的决断和先见和他先知的能力，要在当时的当断则断啊，就必须要这样的啊，否则的话是反受其乱。我们现在感受到是反受其乱的，所以现在疫情前，因为新加坡我们现在啊都是居家啊，我生活在相对新加坡比较靠东边的比较边缘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忙里偷闲，有的时候还能出去啊散一下步。那么我们相信在市区里的弟兄姊妹可能还未必有我们这样的一点点放风的时间啊，这是一点点非常非常有神的怜悯有恩典的时间，也是我们相对的啊胆子稍微大一点啊，有的时候稍微的走一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居家避难，尤其是有父母带孩子的，尤其是有一个两个孩子的，现在我估计的情况啊，都是在家居家的啊，避难的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就两种情况啊，你是无所事事呢？我们所谓的无所事事啊，是指属灵的事啊，属灵的事。我们不是说啊，他在家不工作，有很多人是在家工作啊，在家不做饭啊，不做饭了，不是这样的，在家不照顾孩子了，不是这样的啊。现在都在做，但是在信仰在属灵方面，我们没有团契，没有线下的聚会，没有现场的崇拜等等。那还有什么呢？团契。啊，还有什么读经，还有什么的国度时空，还有什么祷告，这些都没有了啊，或者是无所事事的这种情况下，所以举国搬迁。举国搬迁是什么呢？那就是利用这个时候，我们完成上一次所说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也是空前的一次大的迁徙，那就是从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物理世界啊，搬到一个数字的一个啊，一个信息的世界啊，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是靠着互联网，我们彼此灵魂可以有更深度、更密集的相交啊，而且摆脱了通勤的时间，我们可以打开电脑直接上线，直接就可以交通，而且还可以啊，不光是音频，还可以视频交通。所以这是一次举国的搬迁，这个举国的搬迁不仅对信徒啊，包括对所有的人，包括整个的人类，可能都会有带出一种啊深刻的影响。深刻的也就是网络办公、网络教育，所谓的云啊，前面都加个云。以前呢，我们叫互联网加，现在呢叫云加圣餐、云加敬拜、云加交流啊，甚至现在还有叫做云加婚姻啊，结婚也可以在云上结婚了，因为已经啊定好的婚约各方面都不能推了，所以就开启了云婚姻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利用互联网，整个的地球可以连在一起，正像这幅图所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带出一个什么呢？带出一个西安城的一个前奏，一个神的啊真正的属灵的国度。所以西安我们上次解了，西安作为一个地理的名词，慢慢的成为一个属灵的概念。属灵的概念就是神的子民，神的国度，就是未来的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伟大的。所以神的国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已经降临了，随着圣灵的真正的运行，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带下了国度已经来临了。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应该拓展神的国度，享受神的国度，这是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一个层次啊！感谢赞美主。接下来啊，我们现在继续的给大家看这幅照片，这依然是疫情严重的。我们今天呢，没有比 啊，上周好，也没有比前周好，也没有比上个月好。现在世界的疫情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那么到了第三世界继续的严重，然后到了美国没有掉下来，现在还是35000人左右啊。我刚刚看到的数字呢，现在世界每天的这个增量，确诊病例的增量又恢复到10万，又到10万了。以前呢掉下到8万以下，现在又到10万了。所以我们所在的狮城，我们昨天国度联祷为新加坡祷告，那么昨天是多少大家还记得吗？12600、到了今天呢变成了13600了啊，就增加了差不多1000。今天多少呢？啊，很有意思啊，今天的数字也很好记，叫做931啊，9除3得3，3再除3得1，931，所以增长了差不多1000个人呢。所以这个数字就从什么呢？就从昨天的12000啊，变成了今天的13000。你看，今天13000，虽然死亡的病例很弱很少，但是呢，啊，这个增长的势头相当快。我查了一下，那么我们上周谈的时候，新加坡还是6000左右，还6000左右。那今天一周的时间增长了1倍多，增长了1倍多。所以我上周的时候，我跟江丽啊，一起散步的时候，一起散，忙里偷闲的，真是忙里偷闲的，咬着牙偷点闲去散步。散步的时候，我当时大概一周两周前吧，我10天左右前，我跟他说，我说现在想起来，大家还是有点非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呢？就是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4000个人一个确诊病例，我就是4000人，就是我们走路看这么多人。啊，1/4000才有一个病例，我说这还是个小概率事件的，所以我想可能大家还是不是太这么需要啊警戒的。结果到了今天，区10天啊，一周左右的时间，现在变成了多少呢？400人一个病例，就是我们走在大街上，400个人就可以有一个。尤其它的传染性相当强，所以这样呢，又有许多的叫做无病症患者，无病症的带菌者，所以就变得确实让人有点啊，内心有毛骨悚然了。也就是400人，那就不是一个小数，那提高了10倍啊！啊，前几天是4000人一个，现在是400人一个，你想想是不是不是个小数了？啊，我们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有的时候还是能碰到400人的。400人，如果从概率上来讲，400人一个的话，那你就得小心了。所以你看到新加坡这个情况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越来越觉得事态的严峻，事态的严重，所以不停的在这段时间里发布政府的各方面的公告。那么总理李显龙也不停的有几次分享，有此际全国性的讲演。那么全国性的讲演所带出的很重要的，就是原来的到了差不多5月初，5月4号就开始结束了。现在呢延期1个月到6月初，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的严峻性。那么到了6月初到底怎么样的情况下呢？若没有特效药，若没有疫苗，现在呢看不出太好的结果。那么根据新加坡的一些研究机构的预测呢，到了8月份以后才能真正的这个问题才能趋缓，才能真正的趋缓。这是最新给出来的一条曲线。那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生活在狮城，财务家在狮城，那么很多国度的弟兄姊妹，圣泽的弟兄姊妹不太了解，那么你们今天呢也了解了最新的一些情况。尽管如此，活在当下，我们怎么活法？当下怎么活？活怎么在当下呢？我们说赋闲在家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在家赋闲，第二个叫合家团圆，第三个叫网控放宽，然后接下来我该咋办？所以我们现在要想想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盘点，我们梳理，我们回想，我们现在的反思一下自己，就是赋闲在家在新加坡是很难的。凡是现在的年轻人，只要是你进入职场，新加坡的节奏是一个高节奏的。我相信新加坡的节奏可能只有日本可能只有香港可能跟新加坡差不多是一个档次的。你到了伦敦你到了法国巴黎，你到了甚至你到了纽约，你到了澳大利亚，所有的所谓的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第一世界第二这种发达国家吧，没有像新加坡这么紧张的。 都是悠哉悠哉的生活啊，中间 tea break， 然后下午四五点钟有午茶，然后啊一年有三分之一在度假，然后这个西班牙海边啊，什么希腊海边、法国尼斯海边等等去度假。啊，亚洲的国家不是这样的，亚洲的国家都是从开始代工厂出来的，血汗工厂出来的，靠的就是人力，靠的就是打工，靠的就是一份汗水啊，就靠着这种心情。啊，所以台湾有一个名字谈到了什么呢？一个国家的崛起没有靠殖民，没有靠战争，靠的只是一分钱一分钱挣这个劳动的血汗钱，这就是整个的亚洲。亚洲四小龙是这个模式，亚洲这条大龙就是中国，也是这个模式。亚洲接下来的无论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啊，这个印度尼西亚也是这个模式，也是这个模式，基本上都是要搭进去很大的生命、很大的时间的。所以突然间你在家付钱的，你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如果你觉得突然在家付钱无所事事的，这是一方面，但突然间你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哎，对呀，我在家突然间 flexible 有很多的时间了。有很多人说，哎呀，大哥呀，牧者呀，牧师啊，于博士啊，你不是这样的，我们家里很忙啊。对，你们确实有的还是很忙，但是你必须省下来每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般我们在新加坡通勤时间，虽然它的交通比较好，都是差不多来回上下班要两个小时。哎，你这两个小时你省下了，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呢，中午吃饭可以跟家人、跟孩子一起吃饭了。哎，这一个小时你省下来了。啊，同时呢，你的家里边的一些组织啊啊，工作方面有一些弹性，对大部分人是有些弹性的。但有一些人呢，可能强度并没有减小啊，并没有减小，这是因为特殊的一些工作性质决定的。但是总的起来，你的通勤时间啊，你的午饭的时间，你中间的 tea break 啊，午休的各方面时间，你还是有些弹性的。你还是有些弹性的。最典型的就是姜丽，因为他作为老师，他的这个时间各方面呢，实际上呢是比较固定的，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他比如说上下班的时间会省掉了啊，中间的一段时间可以省掉了啊，可以省掉了，这样呢时间稍加的感觉还是有些弹性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有了弹性了啊，差不多八个引号叫在家赋闲了啊，这个赋闲的意思就是相对赋闲，当然你还有你的工作，但是有很多啊，有许多做老师的像傅斯弟兄他们就提前放假了，他现在基本上慢慢的可以进入假期了啊。有一些人的工作呀，因为服务行业他可能就是整个的工厂啊，整个的商店呢、啊、整个的餐饮呢、啊、整个的小的开的小商店的，哎，暂时就没有生意了，那就是赋闲在家，那差不多就100%的赋闲在家，所以你就有一些时间了，明白了吧？所以当你有时间的，以前不是梦寐以求的吗？啊，我退休了，我有时间了，我放假了，说我有几天假呢？你现在啊，你可以好好想一想，你可以兴奋起来呀，你可以规划起来呀，你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一定非得这样的大眼瞪小眼呢，感觉懒散无所事事。所以这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所以危中有机啊，化危为机啊，这就出现了。第二个很重要的，合家团圆了，对不对？合家团圆了，两个孩子啊，让孩子，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呢，没有受这种家庭这方面，哎，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我们现在弟兄，年轻的弟兄还有四个孩子的家长，你说这是不是很奇葩的一件事，对吧？很奇葩一件，那你也在家里了，那合家团圆了，合家团圆以前不是梦寐以求的吗？啊，希望我们带孩子，我们跟父母，我们甚至跟女佣都可以调整一下关系。对不对？你合家团圆了，以前是梦寐以求，现在突然间有了，你反而是啊不知所措了，这不是一个叫做化机为危的一种情况吗？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要化危为机，现在你是化机为危了啊，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事。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调整观念啊，需要调整观念。所以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还很小，但是你要知道孩子小跟父亲在一起的话，从研究，从心理学研究来讲和这个幼儿教育来讲啊，就是从人类发展的幼儿发展这个心理学来讲怎么样呢？他的智力会普遍高于没有父亲的。所以如果单亲家庭只是母亲带大的，或者是父亲长期的做生意，长期在外，那么孩子的智商会受点影响，这是从总体上来讲啊。你说我爸爸在做生意，我的智商很高，你看我到新加坡了，我上了什么，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爸爸在的话，你可能去哈佛了，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不可以设想，不可以假设，但是总的来讲，从 大数定律，从概率来讲的话，爸爸跟孩子在一起会提高孩子智力。为什么呢？因为爸爸他的很多的一些思维是理性的，是宏观的，是更加的有些丰富的。如果你跟孩子无论是带他去聊天啊，讲故事啊，给他带出一些更多的一些景象，一些概念，一些憧憬啊，一些憧憬的时候，对孩子的各方面的啊，这是空间的、时间的、抽象的概念，各方面都会有影响啊。这个母亲当然也可以做，但是母亲做她有她的长处，她有她的重点，父亲有她的长处，这就是父母结合会带出孩子的一个智力和心理的一种啊，各方面的一种健康、一种平衡啊。这就是家庭当中为什么婚姻有父母啊，孩子成长希望有父母的影响。啊，这是合家团圆了，再加上有老年人，而有老年现在发现有老年人也是 positive 的，也是正向的。以前认为老年人有代沟啊，有传统的思想，有溺爱啊，其实不是这样。老年人他有亲情，他有包容，他像一个很大的容器一样，使孩子的内心健康发展啊，这是孩子的性格、情商各方面带来了非常正向的影响。所以如果老年人和父母和孩子能够形成一个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环境，合家团圆的家庭环境，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环境，所以这个孩子他的情商、他的关系、他里边所带出的生命的体验远远比一种孤零零的一个孩子，或者是单亲家庭，或者是所谓的一种小的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是要丰富的多，要丰富的多。这一点呢我们现在慢慢从西方那种完全是小家庭的民主的孩子从小给他太多的情况下，慢慢的借鉴东方的一些教育就是关系的有一些 principle 就是一些家规的家教的一些东西，对孩子的影响并不坏。这是东西方在经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一种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孩子教育方面慢慢的走向平衡。专制，过于专制也不行，然后过于放松也不行，过于民主不行，过于专制也不行，过于单个的给他各方面的什么自由啊空间不行，你过分的去控制他也不行这样就好多了，平衡多了。然后网控放宽的意思是什么呢？各种互联网的各种平台的、各种视频的、各种直播的、各种方面微信方面的我们看到网易也出现了它的会议平台，我们看到腾讯也出现了会议平台， Zoom 也是平台，国家在这个方面似乎都放置开放进去了，也没有特别的监控啊东西。所以你看网络方面的、微信方面的一些主日的敬拜呀、主日的崇拜呀，现在似乎也没有看到严格的说以前管哪管哪风来传来传去的那种情况，现在好像相对的宽容一点。那么这个时间是不是这个窗口呢？我们不敢说，但是呢这个窗口确实是存在的，这个窗口有多长呢？我现在不敢说，明白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这是一个双刃剑，这是两面的这是两面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按着神的心意办，按神心意办大家都想一想大家想一想。我们分享的核心经节是这一节经文也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训，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带出的。祷告当中的最高峰的一个目标，最高峰的一个祷告，那就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你们，他们是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这是第二位格圣子向着第一位格圣父的祷告，这是主耶稣基督肉身在地上完成的使命之前的一个伟大的祈祷，伟大的托付那就是说，父啊，你就是父神所赐给我，就是圣子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了，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像我们三位一体合而为一，那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按照我们的形，按照我们的样式，那是多数样式和形象是多数。这个又回到了，所以新约的拯救当中的最后的目标又是回到了创世纪一章给我们看到的，那就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在我们里边要彰显，在我们彼此之间要彰显出来。所以这一节经文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合而为一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大体上都明白了或者是知道神是信仰，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什么呢？荣耀。这是基督教很深的一个概念，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享受神的荣耀，最后神要我们得荣耀等等。诶，我们要得荣耀，诶，我们要活出荣耀，我们要享受荣耀啊！神是荣耀的神，子是荣耀的子，子把父的荣耀显出来，所以都是荣耀。这个荣耀到底什么意思啊？此荣耀和彼荣耀到底是不是意思？有没有我们三三日查经的所谓的啊处境的语境的分辨呢？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荣耀。这个荣耀到底指什么？特指什么啊？这显然是特指啊，因为它后面其实它带出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目的从句，目的从句就是你的荣耀啊，然后我现在又给他们了，我给他们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使他们这个用的实际上是一个目标的从句，目标从目的从句啊，实际上就是啊。So that 英文其实叫 so that 啊，这里边的直译翻译成呢 that 也可以 ，so that 也可以，就是所以啊，导致因此会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这个荣耀会变成一个合一的一个能力、合一的前提、合一的一个动力、合一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这个荣耀，你我没有这个荣耀啊，他们很难合一的。所以现在呢，这个荣耀怎么样呢？你给我的，现在我呢已经赐给他们，所以你看用的是完成时，要用的赐给我们，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啊，神已经把这个东西给我们了啊，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能力、生命的气质、生命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圣徒圣徒关系、圣徒相通、生命共同体、教会，所以明白这些属灵的大的真相啊，新约带出大的真相，就必须要明白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所以荣耀很奥秘。你问我啊，到底于博士这个荣耀到底怎么解啊？我也不能说把它很清晰的带出来，但是当然这个荣耀不是物理的荣耀啊，不是太阳的啊出生的日出，或者是啊这个晴空万里当时啊，也不是彩霞那种荣耀，不是的，不是物理的荣耀，这点我们知道，也不是道德的荣耀啊，这个人德性很高，不是道德的荣耀，也不是权势的荣耀，也不是权势的荣耀啊，也不是那个身在高位的人本的荣耀，不是的，它是一个属灵的神的啊，这是一个神性的荣耀，神性带出来的。同时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我们能跟大家所分享的可能有这几个方面啊，就是合一的奥秘啊，合一的奥秘，所以微中有机就是合一的奥秘，然后不在身体啊，这一点我们知道了，要我们合一是不在身体的啊，不在身体的啊，不可能把我们身体像啊两杯水一样，哎，兑在一起形成一大杯水啊，或者像泥一样，两块泥一样给揉在一起形成一块大泥，不可能，不是那种合一，不是物理性的合一。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奥秘不是身体的合一啊，那当然是灵性的一种东西。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圣灵里重生啊，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叫第三条命，灵命啊，灵命的苏醒，灵命的重生等等。然后灵里密契，密契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团契的意思就是合一的意思，所以灵里的合一。所以我们现在能想到的这个荣耀一定跟圣灵有关系，一定跟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第三条命有关系啊，一定圣灵所带出的一个合一有关系。一个是圣灵怎么样呢？圣灵所带出的圣爱浇灌下来，圣爱有关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句很伟大的话，叫什么呢？叫做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啊。那个里边原文没有合而为一的心啊，就是告诉我们有圣灵所赐的一个伟大的合一，一个属灵的合一。这是什么？所以跟圣灵有关系，跟圣灵所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成的一个合一有关系，跟圣灵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那个灵命有关系，明白吧？跟圣灵他用爱滋润着每一个灵命，浇灌下来滋润每一个灵命，就像我们的血液然后滋润着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是有关系，所以我们身体就可以合一的啊，我们身体可以。所以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再一次给大家的一个经文的角度呢，还是这一节伟大的经文啊，叫做哥林多前书6:17，大家记住啊，林前6:17，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电是一主成为一的。所以圣灵是一个啊，是主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密布啊，遍布流行在运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活的部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当然都啊可以说沐浴在圣灵里面，成为一个合一体。所以我相信这个荣耀一定跟这个有关系，跟圣灵和圣灵所带出的能力有关系，圣灵带出的果效有关系啊，这是我们能跟大家姐妹比较确定的啊这个关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这个微中的基到底是什么啊？微中的基，那么既然神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已经有灵性了，我们第三条命了，圣灵已把圣爱浇灌下来，基督的身体赐下了，已经有合一了，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了，那么我们现在疫情在家，好像我们肉体被分开了啊，肉体连见面都比较难了，但是真是这样吗？啊，我们的第三条命是受时空的影响吗？是受体肉体影响吗？我们的合一最终是肉体的合一吗？不是的，我们的合一是超越肉体的，就是再怎么合一，我们也不是肉体变成了啊，所有的啊肉体假设都是泥浆啊，是什么神从泥土的造亚当，然后最后合在一起，所有的泥又都揉在一起了，成为一个大亚当，不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肉体的合一，我们最终啊，在新天新地里也不是肉体的合一，我们还有独自个体的一个灵体，所以我们的合一是灵里边的，而灵的这种存在，灵的本质就是超越时空的，它是合一合一的啊，它不在时空的限制里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灵里边合一，难道会受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吗？难道会受居家令的影响吗？难道会受阻断令的影响吗？难道会受所谓的 lockdown 的影响吗？难道会受封城的影响吗？不会的啊，我们永远可以连接的。所以人的灵魂的速度超越时光，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光速的，也超越光速。所以我们想到一起，我们就可以啊，心灵就可以惦记，就可以祷告啊，这是不受时间、空间和光速的影响。还是超光速的啊，不光是超时空，还是超光速的。所以我们有云中可以连接，我们云中可以连接，就借助于互联网，我们的灵性是可以啊交流的啊，我们的灵命可以交流，所以就加了一个云时代，我们现在叫云时代啊，云时代我们有可以互相连接，然后呢我们可以彼此交接，彼此交接，交接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我们说啊使徒行传二章47节所谈到了，那时圣徒在一起祷告，擘饼交接，这里边谈到了初期教会啊，当啊圣灵赐下以后，那初期教第一次形成啊，在地上真正的有形有体的形成呢，他们就是祷告啊，颂赞赞美，然后接下来啊就是交接啊，一次相爱交接。交接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啊，就是 koinonia， 就是顺啊，就是顺顺的意思 ，koinonia 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大家还记得吧？学过三三查经 ，koinonia 顺交接团契什么意思啊？就是合一的意思啊，就是合一的，就是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生命共同体，在灵魂当中，在灵性当中啊，然后在我们啊身体方面，我们是配合灵命的交接的啊，交接的。我们形成交接，叫做团契。团契当然那个是叫团契的，实际上表现出彼此的交流、彼此的分享，然后彼此的相爱等等，都叫交接。那么我们把交接还可以引申到更高层次的交接，那就带出了另外两个层次的交接啊，那叫我们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群芳任协，然后沃土不竭，什么意思啊？彼此交接。假上我们把它相对的具象化，或者相对的狭义化，那就什么呢？那就是彼此交流啊啊，大家有谈不完的心事，说不完的话呀，有许许多的话，有许许多的信息，有许许多的真相，有许多的真理可以分享啊，要彼此交接啊，就好像大家哇在一起，好像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就是那种交接。假设我们交接，先把交接的最基本的层次交流给它拎出来啊，作为交接就是交流。但是人和人光交流不行啊，对不对？人和人不光是交流啊，我们还有各方面的需求啊，对不对？我们需求，我们除了肉体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满足这第一条命的肉身的一种 维系 survive 啊 repeat reputation 啊 restoration， 我们可以恢复每天恢复，我们需要饮食，需要水，需要各方面的东西，衣食住行，我们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第二条命，哎呀，我们的灵里边的那个生命，就是灵魂的生命是很丰富的啊。我们有的需要看电影，也需要看小说，有的需要看公众号，有的需要看什么各种的网络发的一种文章，我们需要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朋友圈，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好的图画，我们可以享受很美好的音乐等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灵性的，我们灵魂生命的需求。哇，那太多太多了，那远远比这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最基本的生命维系的需求要多得多得多。而且这个需求呢有弥合的程度，就是我们现在食不厌精快不厌习，我们还要色香味俱全，所以色香味不是基本的身体需求的，是我们灵魂需求的。我们的灵魂需求已经浸染到我们的一种物质方面的需求。我们穿着啊，以前呢就是为了避体避寒，现在呢我们穿着为了漂亮，漂亮是灵魂的需求啊，避体避寒这本身呢是肉体的需求，明白吧？肉体的需求。那么这个文化的需求已经渗透，已经啊，已经可以浸染，甚至完全的影响到了。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谈过一个概念，叫做盐价比，叫做颜值经济，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盐价比？就是你这个东西漂亮不漂亮，漂亮我就愿意付溢价啊，我就高出价格我就买你的啊。现在的食物也是这样，餐饮也是这样啊，这个穿着也是这样，就是所有的最基本的生理方面的需求都带上了文化的色彩，都披上了文化的彩霞，就是你文化的东西有多多，那么我为此销售的需求有多旺，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何况我们第二条命还有 pure 啊，就是纯粹为第二条命的需要，比如说音乐的需要、文艺的需要、理性的需要、专业的需要、喜好的需要啊，我们有很多的灵魂，单单是灵魂的，它跟这个衣食住行没什么关系，它跟这个吃饭蛋白质没什么关系啊，它是完全灵魂的一种蛋白质，灵魂的元素、灵魂的图像、灵魂的概念、灵魂的感受，完全跟我们所谓的肉体的需要没什么关系啊。这个需求是无限的，在经济学上当中叫什么呢？叫文化需求。在经济学叫什么呢？叫发展性的需求。发展性需求就是跟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不同的，发展需求都是比较高端的，需要设计的，需要颜值的，需要功能的啊，需要创新的啊，等等等等，而且是无限的，因为我们的灵魂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啊，有各方面的。你说小说有限吗？没有。文艺有限吗？没有。电视剧有限吗？电影有限吗？电影题材有限吗？电影光战争片、匪谍片、警匪片、爱情片，你说有限制吗？没有。光爱情，从什么呢？从上古时候我们的老祖宗诗经就开始写，到了唐诗宋词，到今天不还是这个吗？没限制，同一个爱情的主题是无限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需求是无限的。什么叫做群芳任邪呢？什么叫群芳任邪的意思就是采集的意思，采集的意思，任邪任意采集，任意采集。什么叫群芳？就有我各方面的需要，我会在一个云时代啊，我可以啊，在各个方面，我可以透过微信的公众号，我可以微信的朋友圈，我可以透过互联网，我可以透过电视，我可以透过优酷、YouTube 啊，各方面 Facebook， 我可以找到啊，我可以找到，诶，挺好的，符合我的兴趣，诶，我就开始钻研，我就是关注这个公众号的作者，我可能呢，我就可以钻研下去了。看到没有？这叫做群芳。芳是什么呢？芳就是满足你的，让你喜悦的，让你的灵魂的那个需求达到满足的那个物质啊，那个信息产品、文化产品啊等等，它可以表现出是音频的、是语音的、是视频的，还有文字的等等都可以的。看到没有？这叫群芳任邪。那么淘宝上来的时候，我们叫做群物任邪，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产品你可以到那儿海量的啊，这产品你可以选择，你选择你性价比最好的。那么在这个云时代，那是什么呢？信息产品啊，所有文化产品、信息产品你可以任邪，任邪，任邪的意思你随手就可以采集啊，这就不需要物流啊，而且啊秒杀，秒杀的意思你点击一下马上就可以看。啊，你有形的产品你还得下单，对不对？你还得等它的物流啊，还要需要一些时间等等。但是呢，精神产品、文艺产品、信息产品它不需要，但你点击它就出来了。 所以这就叫云时代给我们提供这个便利啊，这叫做群方韧性。那么人光有这个需求够了不够了呢？还没有够啊，还有一个沃土不竭。沃土不竭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自己兴趣爱好恩赐，还有后天的钻研发挥积累啊，一万个小时定律，哇，你有一些特殊的才干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自己可以在云上耕耘一片土地啊，然后带出你的真正的丰富的物产啊，你可以贡献的，也就是这个方是你种的，你是群方当中的一方啊，你是整个的大的百草花园啊，就是万紫千红当中的一个紫一个红啊啊，你可以带出你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所以沃土不竭就是在云时代，还不像中国960万，也不像美国970万，也不像这个所谓的加拿大的1000多万平方公里，那都是有限的。无论是俄罗斯，无论是加拿大，都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地上的土有限的啊，已经进入到什么呢？南极洲了，就是南极洲系，现在只要是过去能做，那肯定就瓜分的，甚至有战争摩擦。那但是云端的一些土地呢，基本上是无限量的，无限的就不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可以在云端的生态当中，云生态当中，任何圈可以说跑马圈地，你可以自己占那个土地，你可以生产你自己的产品啊，你自己产品，你自己什么产品呢？精神产品啊，精神产品不一定你非得种玉米啊，种储城啊，种什么什么啊，这个各种，现在不是武汉又出现了一种城嘛，叫做秭归城嘛啊等等，就是王昭君那个地方出现城。不需要的，自己在沃土当中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产品咯所以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彼此交接就彼此交流群方韧接就是找你最想要的最能满足你灵魂需要的那些东西文化产品也好，属灵产品也好，你想要。沃土不竭的意思，你可以跑马圈地啊，你可以开垦呢，你可以种植你自己给人类精神世界所带来的一个美好的果实。所以让我想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就是这幅画所带出的运动。这是什么运动呢？这是伟大的美国的西进运动。你看到落基山了吗？你看到背后的落基山了吗？你看到大家驱赶着这种特殊的一种小篷车这个篷车带一个罩子一家老小，那是清教徒，清教徒里有的时候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六个孩子都在那里边妻子儿女在一个大车里边，哇，就往西进呢。那是伟大的一次人类运动，虽然带着血腥，因为在西进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断的去潜销，去逼迫这个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推有的是战争就杀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有血腥，但是他还有很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就是开疆拓土啊，一直从整个的北美13州很狭长的一个地方，非常少的一片地方往前走。走过了阿帕拉契亚山，然后到了他所谓的中部，然后中西部，然后过了他的中部，过了伟大的密西比河，大家没有见过，那我去密西比河，哇，那个河很漂亮，漂亮不好，从北一直灌到南部一直灌到南部，到了中部已经很宽了它北部还可以到中部很宽，到了南部就相当宽，整个西进过来，过了密西比河，哇，更大的土地向他们展开了，哇，那土地就更厉害，然后就是落基山，那落基山更是美丽很壮观，虽然翻山越岭比较难，那个时候没有路，也没有铁路，也没有飞机，没有，比较难有很多人可能前赴后继，但是依然在人类上是一个伟大的西进运动，带有着很多的浪漫，美国的文化，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民族，美国的所谓的西部牛子的一些东西，就带出他的精神，这个精神当中有积极的一面，他有一些不光彩的一面，我们今天不强调，但是他有他非常积极的，带出了他的国民性，带出了他的真正的美国的精神，就是美国比较好的以前的那个精神。那么现在哇，你再到西进的时候，你看到了你就觉得很震撼啊！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自己或者跟着我，或者我们组团，我们圣泽组团去都可以。我们就可以去黄石公园，你到黄石公园你就看到了那个地方的景色有多么美那个整个落基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实际上有很多黄石公园这类的景色其中你黄石公园你稍微往南走一点 就出现了所谓的大提顿小提顿公园，大提顿小提顿，我有几幅照片，一会儿也许在大家分享，我给大家看，你看那个大提顿的照片，小提顿的照片，黄石公园的照片，哇，那都是很美的不得了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浪漫的一次运动。那么我用这幅图画带出的是一个伟大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浪漫的一种运动，而且是一种广阔的啊，无限的啊，是实际的土地方面的东西。而我们这一次开疆拓土要比这一次还伟大，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无限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次伟大的跑马圈地，一次伟大的开疆拓土啊，一次伟大的真正的一次拓展自己的伊甸园，就是亚当，我们都是一个亚当，我们拓展自己的属灵的伊甸园，然后带出我们自己的修理看守，然后带出真正的一个百花齐放啊，一个争奇斗艳的啊，自己给人类精神方面带出的产品。所以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云时代已经到来了。不要说这个时候我没有提醒你，不要说这个时候没有先知，这个时候没有先知性的看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前沿，最前沿，可以说最最前沿啊！因为前两天我应邀给欧洲的一些华语教会，那么下周二，也就接下来后天，我要给美国的华人教会分享。我想了想，我不分享别的，我不分享疫情啊，要有信心呐、啊，要爱神呐、啊，求神怜悯啊，祷告啊，我不讲这些，我就讲这些最宏大、最积极的一面。我又讲重往前，我就讲共建家园，就讲这伟大的信息，带出这个时代当中一个巨大的危机带出的巨大的机会、巨大的机遇啊，就谈圣徒在这个机会如何完成一种搬迁，为啊耶稣的第二次到来的所谓的背题做 rehearsal。做彩排啊，我们要开疆拓土，我们要带出我们自己的恩赐，要发挥到极致，带出自己伟大的贡献啊，就像伊甸园啊，亚当夏娃修理看守一样，就像这些美国西进的这样的一些拓展有拓荒精神的人，带出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是这个时代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事出有因，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背后原因我稍微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即使是被封住了啊，就是在家里封住了，它也会有云活动啊，云婚姻、云活动、云敬拜、云团契啊、云聚会、云会、云交割啊，还有云生意、云股票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的啊，都有的啊。云大学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告诉大家，不仅是这样，以后还有这种云服务、云生产啊、云交易等等。是因为有这样的三个很重要的人性需求啊，第一个叫关系啊，第二个叫集群，第三个叫创意。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人是一个关系的动物啊，人是一个关系的活物，人是个关系的被造物啊，蚂蚁也好啊，这个猩猩也好，猴子也好，还有蜜蜂也好，都是关系型的。但是没有一个啊像人类对关系这么大的依赖。所以心理学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你在故我在，你在故我是因为你存在，所以我在存在啊？为什么呢？因为爱恨情仇都是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我连爱叫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设想你生活在鲁滨逊啊漂流记，真正的啊一个人生活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不会体验爱的品质、爱的感受，你不会的。被爱就更谈不上了，对不对？爱与被爱，你的人生体验都没了。啊，爱恨情仇都没有了，你想恨都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个白痴啊，这就是一个心理性的一个情商为零，智商为差不多，智商可能不为零，但情商各方面为零的一个差不多准乎白痴的一个东西，就是人类所应该有的情愫、情感各方面的关系带出的体验都没有啊啊，所以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关系就决定着我们人和人有交流，而这个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创世一章，我们是按照三位一体的形象样式造的，三位一体的神有交流，而且有爱，有密切的交流，所以我们才有关系的需求，我们人和人之间才能搭建这样一个伟大的复杂的社会性啊，以至于什么狮子、老虎、大象啊，这些所有体能多么大，这个多么迅猛、牙齿多么锋利的这些东西，跟人啊都没有办法匹敌啊，都没有办法匹敌， 就是因为关系，关系带来能力，关系带来情感，关系带来成熟，关系带来人的完成啊！因为人的价值意义最终在关系当完成，所以有关系了，有关系了怎么样呢？有关系了，我们就一定会努力的去构建这个关系啊！没有人会生活在一种空间当中啊！这样的情况，有人说：“哎呀，我这个人就喜欢孤独，我耐住孤独。”但是你真是耐，你耐孤独，你看电视吧，你看追剧吧，你看韩剧，你看美剧，你看陆剧啊，然后你看电影，你看小说，你看各方面的东西，你总不能在那白痴的大眼瞪小眼，像个傻瓜，像国际傻子一样在家里在那大眼瞪小眼，不是呀，或者睡大觉，整天睡啊睡，我告诉你，你睡上一个月你就白痴了。啊，就是整个的智力都下降了，所以你在家里肯定，而所有这些小说、电视剧这上都是关系啊，所以你依然经过关系的熏陶，对不对？啊，所以对于间谍也好，对于罪犯也好，啊，让他们交代其中有一个，那、啊、这是从美国的 CIA 中央情报局出来的，告诉他，就是你审判他的时候最典型的，就是你给他的所有的一切的关系的东西都给他掐断。让他突然间感觉连恨的对象、被怀疑的对象、被拷问的对象这样的关系都没了，这个人就完完全全的就乱了，哇，他整个的内心方寸就乱了。所以人失去关系的话，就好像这个整个的船断了缆绳一样，断了缆呀，哇，一下子就垮掉了，是这样的。你看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说坚贞不屈，坚贞不屈他也是在关系当中啊，你得审问他，他知道你审问他，只有在你审问面前，他真正的能够顶过去，他才是英雄。所以你看，还是在关系当中成全他，被成全。如果你连这个你都给他砍断了，那是很难。所以犹太人父母惩罚孩子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情况下就是冷漠，拿眼瞪着他，不跟他说话，让他所有的，让他感受不到爱，也感受不到恨，也感受不到挨打，也感受不到训斥，也感到疲惫。这样的情况，这孩子整个六神无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冷漠，是对人的一个很大的摧残，对孩子很大的摧残。他以后会那什么？如果父母不理孩子，假设你看父母惩罚孩子，有时候父母不理孩子，哎呀，妈妈你理我呀，我改了，哎呀，你不要不理我呀，哎呀，我要做个乖孩子，为什么呀？这也是一种办法。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有好多搞幼儿教育的啊，你们说是不是？你们说一个人冷着啊，把他冷处理淡在那，这个人呢就放在火烤一样啊，就我们说吃羊肉串烤一样，所以你淡着他，就把他放在羊肉串那给他烤他啊，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这叫做关系。所以关系会带出一系列的人类的现象，人类的现象包括啊交往现象、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各方文化现象等等啊，就这样。那么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啊，所出现的人类最了不起的几个公司啊，都是你比如说 Facebook 对不对？你比如说微信，这些公司都叫社交软件。为什么要社交软件？人为什么要有这种软件？这种软件为什么能成为巨无霸的这样的世界超一流的公司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满足了人的社交需求。什么叫社交需求？关系需求啊。啊，关系需求干什么呢？哎，就是聊天啊，就是我们俩晒一张照片啊，问你怎么样了，你今天的，就是建立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最本质的需求，关系的需求啊，关系的需求。我们在教会当中推动孩子教育当中，有一种叫做共情力，有一种叫做协同力，都跟这个关系需求有关系啊。因为你共情有爱，关系才能更健康啊。因为你协同，你最后做使命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最健康。所以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啊，没有关系是关系太大了。啊，就有关系啊，有关系就没关系，这是从关系的角度来讲啊，不是中国的政治哲学，这是人性当中的关系啊哲学。那么有了这个关系，我们人就可以健康发展，所以关系是人的最根本需求。那么微信啊、Facebook 啊、脸书，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人类最伟大的公司。那么这些伟大的公司呢，就满足了人的最基本的需求，而且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把世界各方面这种需求都有可能给你连在一起，而且是基本上成本啊趋近于零的一种连接。那么你说其他的一些大公司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有的啊，那就是包括什么啊，这个百度啊，包括这种苹果啊等等，其实它都有 社交方面的一些 app 啊，一些软件等等。这是一个永恒的需求啊，只要人类存在，你关系需求的满足就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所以因为有这个需求，我们是可以借助于云时代的互联网，我们可以完全畅通无阻的满足，明白了吧？这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啊，这是跟第二条命、第三条命相关。第二个，光有聊天，光有交流，光有甚至上不长里不短的一些东西，难道就完成了吗？人的就满足了？没有，人还有各取所需的需求。各取所需就是他是艺术型的，他是理性型的啊，他是数学型的，他是物理型的啊，他是文学型的，他是创作型的，他是什么然后他有这个内向型，他有外向型，他有这方面的爱好，那方面爱好。所以我们说人的灵魂到了灵魂几乎就是无限的一种需求。所以我们还有采撷，我们还有汲取，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就是关系满足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灵魂像一个巨大的无底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可以采集我们需要的，这就叫做需求，这叫做灵魂深度的一种需求。所以我们这些需求需要被满足，就好像我们饿了就需要吃，我们困了就像睡一样，肉体有这些最基本的需求，我们灵魂有这个基本需求。当我们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张床，所以床的生意永远是有的啊。我们吃的是饿的时候就需要吃，所以饭食的生意，饭馆的生意永远是有的。那么我们灵魂当中追求啊灵魂的丰富，所以灵魂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永远这样的产业是有的啊，这叫做汲取啊，就是人有多方面的需求。第三个，光这个就完了没有啊，人还有一个对意义的追求啊，对价值的追求，活出自己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我们有创业的需求、创新的需求、创意的需求，所以我们总括起来就是一种创意的需求。所以人如果被这个世界没有一些原创性的贡献，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意义不大，所以我们才崇拜英雄，崇拜乔布斯这样的英雄，崇拜爱迪生这样的英雄，崇拜什么啊？这个马云这样的英雄，崇拜这个任正非这样的英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带出了创意，带出了贡献啊，带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或者是组合性的、综合性的贡献等等。所以我们人需要有创意啊，春蚕吐丝啊，总是要这样，而且是啊，这个春蚕到死丝方尽，就是我们到死的时候都愿意有创意，都愿意吐丝的，都要有原创性的贡献的，这又是人类的需求。所以现代的人类需求，综合马斯洛的几个需求层次理论，带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需求，一个叫做独立的需求啊，一个叫做关系的需求，也就是互相归属的需求，一个呢就是啊这个称职的创意的需求。所以我们用英文可以说是叫做叫做什么呢 ？Independent 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反映我们的成熟啊。第二个呢，叫做 interdependent， 就是相互的联系啊，相互的依存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关系的需求。还有一个呢，叫做 creative 啊 ，creative 就是我们要有创业的创意的需求，要有原创性的贡献的需求。这三个需求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需求，如果少了一个，人生就觉得干瘪，就觉得啊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到，这是马斯勒的需求理论，他把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实际上呢，简单的说呢，就是一种生存的需求啊，一种文化的需求，还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啊。你看 physical 啊，就是生存的 ；social 啊，其实就是关系的；还有自我的需求呢，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创业、创意和创新这样的需求。所以人类有这样的需求啊，然后就搭建了一个人类社会。你看了吗？这人类社会手拉手，是因为基于每一个人都有这方面需求，你满足我，我满足你，你生产这个我来消费，我生产这个你来消费，形成了这样一个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罪的原因，我们有征战，甚至严酷的战争，但是呢，实际上呢啊，如果说按照神的心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呢，人实际上是彼此相互供给、相互满足的一个和谐社会啊，所以真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事出有因啊，原因在这儿。那么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危机变成一个天赐良机呢？ 哇，这个危机不光是啊化危为机的，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天赐良机的啊，就是神要化腐朽为神奇的。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啊，叫除去物流，在线供求，云中比翼，大显身手。就是除去物流，我们现在啊得依靠别人，依靠第三方，依靠什么啊，马云的公司、菜鸟的公司，还有什么什么啊，顺丰的公司，还有新加坡的一些物流公司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掌握不了，我们得下订单，我们有设计，我们有产业链加工。如果我们买现成的，纯粹的是交易性公司，我们也得在一个平台下单，委托物流，然后送到我们家里边。这个时间有些我们把控不了，从控制角度来讲，时间我们把控不了，产品的质量我们也不能够完全说把握啊，这样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第二条命、第三条命的，无论是交流的，无论是生产的，还是创新的各方面，我们差不多都能在云上完成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线的供求啊，我是指精神方面的供求。啊，包括属灵的信息、信仰的信息，还有我们交流的信息，还有我们文化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在网上传递啊，而且很快，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第二个，云中比翼，云中比翼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说的网上需求就是包括交流的需求和啊属灵产品的需求。云中比翼的意思就是比翼齐飞啊。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云时代当中，我们可以两三个互相配搭，三四个互相配搭，形成一个事业部，一个施工组啊，就像美国的所谓的这种啊海豹突击队一样啊，就形成一个小的施工团队，哎，我们就可以做啊不同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叫做云旅游啊，我们比如说云啊非诚勿扰啊，我们说。云啊、一个这个音乐会，我们可以说云搞出啊、一个在线的什么服务平台啊、我们云啊、搞一个在线的一个婚礼啊、云上我们都可以这样啊，比翼齐飞啊，你就可以做啊、云课程就不要说了，云培训、云课、云会议这些现在都已经慢慢开始做了。那么云交流和云敬拜这些东西最基本是 basic 的意思就是最基本的，那在这基础上我们可以生产产品，我们可以互相配合，我们可以成立云公司，云公司大家不见面我们就可以做了。那你说这个概念好像挺新鲜的，真的很新鲜吗？你说不新鲜，真的不新鲜吗？又挺新鲜，为什么呢？维基百科就是个云公司，对不对？现在 Airbnb 啊，现在就是所谓的爱彼迎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公司都是云公司啊，就是这个大家都没有见过面啊，但是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庞大的一个团队，而且带出一个庞大的果效，这些都叫做云比翼啊，云中比翼，不是真正的云彩当中比翼齐飞，是一种互联网数字化的云当中的云比翼。比翼也不是鸟的意思，比翼也不是大雁的意思，比翼就是我们人和人啊，包括基督徒啊，我们云比翼形成施工小组，对吧？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啊叫做尤素福的弟兄啊 ,Joseph, 啊实际上他叫董武进弟兄啊，我不知道他的母亲他的姐姐会不在、他听了云旅游啊，他就兴奋的摩拳擦掌，你想想，所以我今天呢在这个时候啊给你们做一个特殊的云比喻的一个配搭的推荐，就是请李江姊妹、王静姊妹，还有什么伦婷婷姊妹，还有徐磊弟兄等等，你们要跟董武进弟兄比翼齐飞，那尤素福、董武进弟兄，你们要跟啊徐磊弟兄、伦婷姊妹、李江姊妹、王静姊妹云比翼啊，我推荐给你们彼此互相推荐，因为他有摄影的爱好啊，他有激情，他有做事的条理啊，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你们哎就可以做啊，做起来啊，我已经今天已经下单了，我要他定制他的第一个叫做。云旅游的一个产品啊，为着我们乐灵，我已经给他下单了，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比翼大显身手啊！你会发现我们的云的啊，这个土地是无限的，云的伊甸园也是无限的啊，云当中的深耕细作、精耕细作也是无限的，深耕也是无限的，所以带出的各种的花卉也是无限的。你比如说新加坡的花卉。啊，但是我现在住的这个环境的花卉，我都叫不出来，这是各种各样的花卉 阔叶的、针叶的啊，一种所谓的这种芭蕉型的蕉类的植物的，还有这种啊山类的植物的，哎呀，各种各样的植物啊，各种各样的植物，我现在都认想认都记不住的这些东西太多了啊。昨天我发现了一点，让我感觉非常奇特，就是我在海边走的时候，哎，感觉都是椰子树，因为啊，新加坡海边种了很多椰子树嘛，对不对？啊，大家的海边也经常有这种。但是我突然间发现几株树啊，比椰子树要高一些，而且它那个叶子不是像椰子树那样的啊，全然的展开啊，像一个大狐狸尾巴一样，不是那样的。哎，它是展开，也是比较展开，但是它像芭蕉扇一样那样。后来我这一查，哎，我用一些艾，我这一查，哦，原来它不叫芭蕉啊，它叫什么呢？它叫棕榈，就是我经常走路的时候。看着很像，但是我都分辨不出来，但是仔细一比较，哇，发现了差别了，哦，这就叫棕榈，这就叫椰子，看表面上看得很像，但是你仔细一看叶子不像，哎，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个道怎么样，然后你觉得，哦，原来它是棕榈，或者棕榈真漂亮啊，这个我一看出来原来棕榈了，我就感觉很漂亮，非常漂亮。所以大显身手，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出我们自己的啊，棕榈树，属灵的棕榈树，属灵的椰子树，属灵的各种啊，可以说争奇斗艳的属灵的产品，何乐而不为呢？不要说这个时代啊，不要归怨于这段时期啊，不愿意甩锅啊，我们现在互相甩啊，东方往西方甩，西方往东方甩，欧洲往美国甩，美国往欧洲甩，大家互相甩锅，到底这病毒哪来的啊？我告诉你。你呀，也不要甩锅给病毒，你说都是这个新冠病毒，无论是哪来的我不管，但是我境界比他们高，我不追责哪个国家的责任，我就专门追责这个病毒的责任。但是你要知道，这病毒当中这个时期也给你一个机会 啊你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啊，你为什么总是在那抱怨呢？你看到这个时代难道不给我们一个在家可以赋闲在家，有一个新的伟大的创新，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 historic 啊，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空前的一次机会吗？啊，这个机会就是让你上手云平台，让你在云里比翼齐飞，让你学习基本的一些云操作、云知识、云感觉，让你有这个感觉了啊，以后你就可以大显身手。啊，感谢赞美主。给大家这幅图画啊，你看这幅图画，就大脑里面多么的复杂，神创造我们大脑是多么的精致，多么的精致。你看大脑的各种区啊，有做机械的啊，有做这种艺术的。你看左脑、右脑啊，首先是右脑是艺术型，你看它有色彩；左脑是逻辑型的，你看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啊、数学呀、物理啊、化学啊各方面的几何呀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神创给我们复杂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啊，我们叫做器官啊，这个器官然后神就可以把无限丰富的潜能放在我们里边，不要回到还原论。还原论就是因为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都是一些电信号、电流，不要这样。电信号是为了神要做成的东西，就好像有一些砖头是为了建筑师傅，而不能够因为砖头最后搭建起来的建筑都是砖头啊弄的，然后你就否定建筑师伟大的设计，那你是完完全全的是一种啊，是叫做什么呢啊，叫做愚钝的愚蠢的一种还原论哲学，不是这样的。不要蹉跎时光了啊，你不要像这个人啊，在屋里边啊这样的一种郁闷啊，这样的一种纠结郁闷，不要这样。然后我们要共建家园啊，不要做人，要共建家园，那就是灵粮生产啊，交流乐园，恩赐呈现，国泰民安。灵粮生产啊，现在三三日查经，包括我们的主日，包括此时此刻的讲道，都是灵粮生产啊。我们心理学都是灵粮生产，我们还要生产啊，系统性的生产，建立现代化的属灵的流水线的生产，批量生产。然后交流乐园，我们要畅通无阻的圣徒交流，各种交流，团契交流啊，祷告交流等等啊，我们现在也有。还有一点没有做好，叫做恩赐呈现，就是比翼齐飞，云比翼，就是把你所有的恩赐呈现出来，无论是什么啊，讲道的，还有绘画的，还有各种服务的恩赐，而且不一定一个人可以比翼齐飞，几个人联合起来啊，搞成文化啊恩赐呈现。 然后国泰民安。这个国是哪个国呢？上帝的国啊，一个无形的不可震动的国啊。那么现在就是预示着未来的，预表着未来耶稣再来时的国。我们在这个国里边利用互联网建上庞大的一个属灵的基督为中心的国度啊，国泰民安，我们就可以很安稳了，很喜乐了。所以这个国是什么呢？哎，一个地球的，你看到吗？要有这么大的胸怀，这是一个真正的另外一个啊，有地球这样的一个 global 的啊，一个全球性的胸怀和视野啊，它是利用互联网的这样的啊一种水准啊，这样的一种基础设施带出的一个伟大的连接。那这个连接带出的就是荣耀的一个结果，就是上一次我给大家看到了一个彩湖的彩虹的神与神。人与神立约的，有神保守的这么一个西安城啊，叫做新耶路撒冷，伟大的国度啊，很精美，黄金呢 啊不光黄金铺地了，而且黄金整个的建筑都带出来，这是荣美的、丰富的、丰盛的。所以我们背诵的经节又是这句话，叫做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就是不在乎物流，不在乎第一条命，而在乎什么呢？在乎在灵里边的，圣灵里边的，我们灵命的第二条、第三命令什么呢？和平，这是彼此连接的意思啊，喜乐，那就是彼此享受的意思，彼此同工的意思，创新的意思，还有公平公义，那就是啊，按照正义的东西，公平的东西来建立人和人的和谐的关系。这不是国泰民安又是什么呢？这不就是一个国泰民安吗？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大家要分享两个思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家赋闲还是家园共建。你是在家赋闲呢，还是同往西安呢，还是共建家园呢，还是家园共建呢？你到底是干什么呢啊？你到底是在那儿啊，只是在那儿唉声叹气啊，或者是过一些非常难过的没事早事的这样的一些事呢，还是高歌猛进呢？就像美国的西进运动呢，